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三国的访问。习近平在中东地区动荡不安，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由于沙特处死一名什叶派教士而剑拔弩张之际，选择访问这一地区到底出于什么考虑？北京是否会充当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调停人？中国是否会加入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在中国的国际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大局中占据多大的分量？而出访中东地区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是否会为习近平在国内政治中加分？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剖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关于习近平访问中东这三个国家，张立凡先生，你认为是出于国际战略的考量为多，还是经济利益为多？
关于这个问题呢，现在好像国内的这个舆论和观察也不是很统一。有的人认为呢是，中国想要在这个中东地区扮演一个新的角色，过去从来没有的角色。中国要想变成一个这个世界性的这个起决定作用的大国，所以才向中东迈出了这一步。所以今年这个第一个出访就是选择了中东三国，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还有的观点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还是没有力量真正的介入中东事务，而且中国一贯呢都是从中东的冲突中去为自己谋取好处。那么但是呢，中东这个中国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去扮演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所以在对于像这个中东局势以及这个像打击这个伊斯兰国这样的事情，中国不太可能就是出兵。从历史上看，中国也只是派过维和部队，但是从来没有就是这个选边站然后同时来出兵这样的先例。那么这一次呢，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看到中东出现的这种紧张局势，同时呢也关注中国在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对于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利益怎么来落实。因为这个像这个沙特和伊朗的这种对立啊，它的背后当然就是逊尼派穆斯林和这个什叶派穆斯林，在这两个大国中间实际上各站一边。这个沙特是支持这个，沙特本身就是逊尼派的国家，那么这个伊朗是什叶派的国家，所以呢这个地区的这个冲突非常复杂。它除了有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外，还有这个教派的冲突存在。而中国作为这么一个中共作为这么一个无神论的这个或者是共产主义的这种大国，我觉得他很难在这个宗教的意识形态上去跟他们发言。所以他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去谋取一些个就是在中东这个问题上谋取一些利益。比如说这次这个伊朗刚刚被这个解除了制裁，所以呢这个伊朗现在可能有这个制裁后的这些红利存在，中国呢可能急于想要去谋取这种红利。那么当然这次跟埃及也签了好像是150亿美元的大单，所以我想可能更多的这个中国是想尽快的打通这个跟中东之间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种商贸关系，这样呢可以谋取很多的好处，同时呢解决这个中国国内过剩的产能。当然了，这个也是一种撒币外交。这种撒币外交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到国外去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这个未知数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中东是一个存在高风险的这么一个地区， 而且他们这些国家政权似乎也不是一些很有这个信用的政权，所以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或者纳税人的钱投到中东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收益，中国能不能从一带一路上真正获取好处，这个都是值得推敲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就这么做了，那是因为迫于我们的内政，现在内政越是糟糕就越要从外交上去挣回面子，去找出路，经济上是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河北李先生打来的电话，然后请和平先生做一下回答。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中国东马作为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亚欧大陆的心脏，一个到处流淌着黑金的地方，是吧？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嗯，
任何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大国领袖都不可能忽视这一地区，习近平绝对不会例外。习近平就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大国领袖。当然我不同意这个嘉宾的观点，他说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面前那就微不足道了。
嗯，
这个国家利益，国家的战略利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河平先生，李先生谈的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请你做一下回应。
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呢，不单纯的因经济的表现它，在因为中共现在没有能力或者说也没有经验去介入国际的这个事务，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在美国在世界紧张方面扮演的角色已经不是那么积极的情况之下，中国在国际上的活跃的程度是令人关注的所以这个也许它不是一个深入的介入，也许它没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现在担任这个调停人，但是中共介入国际事务的这种积极姿态是在过去几年确实是非常明显，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么现在他们逐步统计，习近平现在访问的国家，最近访问的国家比这个奥巴马访问的国家还要多，而且呢，就是由于中国手里有大把的钱，有支票有一些廉价的这个产品等等等等呢他受欢迎的程度未必低于这个奥巴马手里就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一种价值观，或者是提供一些武力的保障，或者他更有强烈的这种支持，但是他没有那么柔性，而且呢，就是说在一个复杂的东地区美国的角色一直是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去进入这个东地区，只是对于他进一步牵制美国，进一步制约美国，或者是进一步的让自己显示他的国际整个力量，确实是一个展示的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是非常粗糙的开始，这是非常浅薄的开始，或者说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你像这一次的这个刚才张先生讲的，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沙特和这个伊朗的这个矛盾和冲突，我不相信中国能够真正扮演一个可以达到离地效果的一种调节性的角色中国在传统上面它没有这个经验和能力，但是它确实可以利用现在的这种复杂的东的情况，能够来达到他自己最大的这个利益你比如说他一方面跟沙特达成很多的这个合作关系，因为沙特基本上现在是一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代表，已经取代了这个 AG 的这个地位，那他当然是极其重视，所以他首选的国家呢是这个沙特。那么到了后来，他又发现了这个 A G 的是个传统的独裁国家，传统的，而且这个这一次的 A G 的这个和平革命转型并不是那么成功，而且他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把那等独裁的关系这个继承下去，也不能完全丢弃这个独裁的老朋友，所以 A G 也去了。但是正好又是伊朗这个制裁的这个风声那么中国要搞这个一带一路阿拉伯世界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涵盖了所有的这个中东国家，几乎是涵盖了所有中东国家，所以伊朗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支点，是波斯人嘛，波斯商人嘛，他需要把这个制裁以后的红利，就是张先生讲的，比如说基础建设啦这个比如说要趁这个现在一些伊朗的企业希望跟美国跟西方建立这个合作关系，在这个达成协议之前，还尽快去抢一块大饼。 因为很多的这个伊朗的企业家或者伊朗的民间人士其实是非常希望呢跟西方建立这个商贸合作关系啊。那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哈趁他们哈政府还在反对，或者是政府希望呢不要跟西方的关系那么密切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给了更多的这个机会。我觉得它的因素是很多的啊，当然中国自己本身的这种经济的需要去找到一个延伸的途径，这也是这个习近平积极的进行国际外交的一个因素之一。所以我觉得很多因素都搅在一起啊，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新的角色，中国是一个已经没有那么积极的介入国际事务的一个角色，中国已经是一个没有那么在国际舞台上是那么活跃的，而且是签这么大多单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中国现在的角色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多的关注，当然有非常多的疑虑。疑虑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在失去这些经济发展的时候，它在多大的程度上去影响啊，去这些国家的这个民主的进程，甚至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影响他们，去传输出中国的这种比较低人权的病毒式的这种发展模式，这个是很多人所担忧的。更重要的当然也担忧啊，中国如果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过于积极，那么对美国维护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努力是一种破坏或者是一种阻力，这是很多人的疑惑。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天津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您听到我了吗？刘先生线路有一些问题，我们最后再接听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吉林的李先生，太阳的线路也有些问题。张立凡先生，我们把这个讨论的焦点转到这伊斯兰国上。我们知道最近呢，美国、俄罗斯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都加强了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我们知道去年呢，伊斯兰国处死了一位名叫樊京辉的来自北京的中国人质。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在伊斯兰国的问题上会继续坐山观虎斗，或者说隔岸观火，还是会采取稍微更积极一些的做法？
我觉得中国可能不会过分积极，因为这个事情，一个呢是，当然中国要想打通一带一路，可能这个对于这个伊斯兰国或者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肯定是会形成威胁。
嗯。
但是呢，这个另一方面来看，中国不太可能说像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公民那样去保护自己的老百姓，而且特别是如果说他陷入一种跟伊斯兰国的长期冲突，那么这个可能对中国自身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在中东就是有利益就要抢滩，但是呢对于那个麻烦的烫手的事情，我觉得中国大概很少有可能介入。谢谢。
何明先生还有30秒。习近平出访中东三国，有没有对付国内极端宗教主义势力的这种考虑在里边？
啊，是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啊，因为恐怖分子啊，我们都知道来自于这些地区的人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地方的这个势力啊，东东的这个势力啊，和这个国内的恐怖分子，或者是国内的民族分子，或者是国内的某一些宗教势力，他们有多样的这个合作关系，所以啊，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一个方向啊。但是中国的反恐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跟西方的反恐是不太一样的。中国的反恐是把这个民族的这个问题搅在一起来处理，试图通过一种反恐的方式去打压民族这个分子的这个本身应有的这种人权的追求，把两个事情完全混在一起了，这是中国反恐令人焦虑和令人怀疑的一点。
好的，对不起，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